科学技术不仅改变了人类生活，还孕育并改变了科幻小说。从科学怪人弗兰肯斯坦到三体宇宙的黑暗森林，科幻小说中凝聚着人类想象力的极致。在科技每天都将人类的想象变为现实的今天，世界终于追赶上了科幻的脚步，而科幻小说依旧奔赴向更远的地方，描绘着想象的新领地，进一步扩张人类可能完成的事业的前沿。科幻研究泰斗詹姆斯·冈恩经典著作，世界范围内最新最权威的科幻小说史，交错的世界，世界科幻图史，阿西莫夫刘慈欣作序，独家时间轴功能，呈现经典科幻杂志及小说封面，集合网世纪文景联合出品，图特哈蒙演播，集合网及集合 APP 独家上线，等您聆听。
大周末的
那个你先到会议室坐一下。
好的好的、
啊、我这有面试、
啊、没事没事，
我跟他事情完了，
您面临
啊，我们只有在中国最后上市前的一年
加班了，
十个月的周期里面就加班
比较严重，
就是不严重，就是达到行业的一个普通水平，
正常加班
啊、就是晚上可能八点半
哦，九点、
对，不到九点，就我们八点半就很多关灯
哦、
已经算是比较晚了。
2019年3月，索尼公布了第二期中国之星计划，这其中一款名为《暗影火炬城》的游戏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兔子主角、柴油朋克、银河恶魔城，这些元素集合在一起，让很多的玩家都对它抱有期待。在接下来的两年时间，这款游戏几乎在各个展会上都提供了试玩，也登陆过各大游戏发布会。2020年底的 TGA 上，他的预告片在 YouTube 上获得了超过100万的播放。不像是很多游戏只有预告片，成品遥遥无期。2021年9月7日，《暗影火炬城》在 PS4、PS5 平台发售。10月3日，游戏在 PC 发售。Metacritic 上，游戏获得了80分的综合评分 ，IGN 打出了7.7分 ，Game Informer。打出了8.5分。暗影火炬城并不是一款可以称作神作的国产游戏，就连制作人张涛给他的打分也是感情上9分，理性上8分。这是泰和网络的第二款游戏，而他们的第一款游戏则是一款只有6分的 VR 游戏。暗影火炬城就是这样的团队所开发出来的一款游戏。这不是一个成功者侃侃而谈自己为何成功的故事，这是一个关于选择的故事。如今的张涛已经43岁，他不再是一个少年，甚至都不是一个青年，而是一个中年人了。他不再年少，却风华正茂。
你好，我是张涛，上海太和网络这间公司的负责人，也是暗影火炬城的制作人。我是那种中小城市就是很典型的职工家庭，像我父母都是铁路的。其实我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就是往上倒3代都是铁路子弟，都是铁路职工，然后我其实是标准的铁路子弟啊。我上学的时候就是我整个小学就是铁路子弟小学，然后中学就是铁路子弟中学，呵呵，就是这样一路过来的，最后进铁路成为铁路的职工这样。小时候其实整个成长的过程中视野是比较窄的，因为周围的人都是干这个的，就你的朋友同学，然后父母的朋友，你能接触到的圈子基本上都是在一个方圆可能2公里的这样的一个范围之内。但是我这个人的性格呢，其实是比较外向的，其实比较希望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所以在上小学的时候，我最喜欢干的事儿其实就是能够跑出铁路地区，就是跑出那个 那个圈子，到外面去玩。然后年纪再大一点呢，就通过书籍啊、或者是其他的形式吧，能够觉得冲出这个圈子对我来说比较重要。哦、我们那个时候进铁路这样的国企，其实铁路说这个企业都有点就不合适了，它那个时候还叫铁路局嘛，其实它像一个行政单位一样的。要进去的话其实还挺麻烦的，在那个时代它是需要所谓的人事局要有指标啊，对，才能进去。这也是导致就是这样的大型的这种企业，它其实经常会出现这种感觉像是家族制，就是因为只有你在这个系统里你才知道怎么样进这个系统啊什么的。我那个时候进铁路其实就是类似于这样，就是搞到指标然后就可以比较顺利的进去。虽然就是千辛万苦的搞到了这个所谓的指标，进到了这样一个大型的铁饭碗，但是其实对我来说整个工作的氛围啊，然后工作的内容啊，环境啊，其实我个人都是特别不喜欢。实际上我不务正业从进去的第一天开始就已经是不务正业的一个状态了。而且我实际在铁路干的时间非常的短，我只待了大概两年多一点，其实就已经到了那种彻底无法再待下去的状态，就决定出来了。
张涛不喜欢在铁路的工作，那样一眼望到头的生活并不是他所希望的。而在那个时代，个人电脑、电脑城刚刚兴起。出于个人的兴趣，张涛经常跑到当地的电脑城做兼职，攒电脑。
那是90年代的后期嘛，我的第一台电脑买得很早，大概95年我就买了第一台计算机。那个时候就是个人计算机方兴未艾啊，就是互联网时代虽然还没有到来，但是计算机时代已经到来了。我记得在南昌市有第一个电脑市场的时候，就是开始你可以去攒电脑的地方，那我就已经是几乎每周吧，就是每周都会去，每周都在那泡着，甚至是在那个市场里可能有一半的店家的老板都认识我，都跟我很熟，因为我就是像一个现在就有点像这种追星的小粉丝一样，就每天就在那个市场里，也不知道有什么具体的目的，反正就是觉得哪儿都挺对自己胃口的啊，跟这个聊一聊，跟那个聊一聊，学点杂七杂八的东西啊，因为我那个时候还是486的时代啊，就那个时候能够攒一台电脑还算是个，在当年还算是个技术活。那个时候完全就都是自学。那个时候我记得最好的资料就是一个就是电脑报核定本。那每年的这个年大概是二三月份吧，电脑报出核定本的时候，那一定要去早早的去买上一本，然后从头到尾翻下来，上面都是一些什么DOS 操作小技巧啊什么的然后还会有一些分享一些软件小知识啊，那怎么优化计算机的内存让你的游戏能运行起来啊，啊当然也有一些游戏攻略啊秘籍啊什么的。这样的状态大概就持续了两年啊，就像我说的，我在当地的这个电脑城已经成立一个小有名气的这个爱好者了，经常帮人传电脑啊，写个现在流行叫写个配置单啊，然后帮人解决一下问题。因为那个时候其实计算机刚刚走入寻常百姓家嘛，就大家对它的认识其实没有不像现在，很多人可能就是购买了一台486 PC 或者是当时有奔腾一的 PC 之后回到家里，它到底能做什么啊？如何安装软件啊？可能都不是特别的了解。但是因为我那个时候已经在电脑城泡了两年了，所以就在当地还也算小有名气吧啊。然后到了一个特定的时间点，就是觉得在原来的单位工作反正也挺非常不符合我的性格了，就是那种虽然很稳定但是一成不变的那种生活，对我来说吸引力不足了已经，那就决定算了还是离开吧。而且那个时候 传一台电脑还能挣挺多钱的，不像现在利润还挺大的。在九十年代，我记得那个时候帮人传一台电脑，大概能挣个七八百块钱啊，已经是非常高的一个收入了。对，因为这份工作实际上是家里也动员了很多关系啊，可能有各种请托呀，然后包括也是看在是铁路世家呀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吧，才搞到的这样一个指标。而且你想，我成长的环境，我的祖辈父辈都是在铁路这样一个系统里面的，他们就是天然的就认为这是最好的一个生活状态嘛。那我要离开，要打破它，其实家里的这个反对的声音是非常强烈的啊。那个时候也年轻嘛，就不像现在可能会考虑那么多啊，所以就自己就决定出来就出来了。对，
离开了铁路体制的张涛体会到了许久没有感受到的自由，这样既不差钱又有很多时间的生活对于张涛来说非常快乐。但是在这个时候，张涛却遇到了改变他一生的人。
我在电脑城给人传机的时候，遇到了我们当地一个大学的老师啊。这个老师呢，他是教计算机的，他经常到我们那儿去买电脑啊和买配件啊。因为当时哪怕是在大学里教计算机的老师也不多嘛，所以他经常去我们那儿买东西，我就跟他很熟。有一次他传了一台在当时可能是配置最高的电脑，有点类似于现在你去电脑城传一个3090的什么5950X的这种特别牛的 PC 啊。我就跟他聊嘛，我说你传台这么贵的电脑啊要干嘛呀。他就给我打开了一个软件，就是一个叫 3D Studio 的软件，就是现在的那个 3DS Max 的前身。我印象特别深，他打开这个软件，然后播放了一个就是有一个苹果在地上蹦啊，它落下来的时候会被压扁，然后它弹起来的时候会拉长，非常的自然，非常的顺滑的一个 3D 动画。我当时就被迷住了，我说这个太牛了，我从来没有见过。因为我们知道第一部 CG 动画电影呢，其实是1995年的那个玩具总动员，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其实已经挺落后的了。那么我从来没有在其他地方看到过，哇 3D 动画原来是可以用这样一台 PC 就可以制作的。所以那个东西在那样一个特定的时间点上深深的震撼到了我。然后我后面的两年时间，就除了传机玩游戏之外，我把其他的业余时间全部都拿来学这个 3DS。当时的目标其实还没想着做游戏，因为那个时候玩的游戏可能很多都是 2D 的游戏嘛，也很少有 3D 的游戏。所以当时是想做 CG 动画，因为也看了像玩具总动员这样的 CG 电影嘛，就觉得哎，也许这个是以后能干的一个特别好玩的事儿。
自学对于张涛最大的问题是，他在南昌所能够获得的知识是非常有限的，所以为了能够学到更多的知识，张涛决定离开自己的家乡。
完全靠自学，学了一阵子之后呢，我在当地已经就是没有什么上升的空间了。就是因为你会发现啊，在我们那个地方学这个的人就几乎就没有，只靠自己学就压力又特别的大。所以呢，那个时候就想着我要找一个地方能够去更好的去学习CG 技术，当时叫做 CG 技术啊。所以最后也找了很多朋友问，然后也有老师给我推荐，然后就说您这个啊，你得去北京学啊，得找个好一点的地方啊，认真的去学一些。然后当时就挣扎了一下，因为我待在当地的话还有一份收入嘛，如果去北京就肯定没收入了。对，攒了一笔小钱，也有几千块，那个时候几千块其实不少，几千块就带着几千块钱到北京。那个时候刚好是就是学 3D 动画这个方兴未艾，就是可能在我们当地学的人少，但是在北京已经很多了。培训了大概半年吧，就上了一个现在看起来挺水的一个班， 但是毕竟他就是让你认识了一批相同爱好者，就是因为你一个人就只捧着一本书在家里学，和你有一群同学一块儿学，那个气氛是完全不一样的啊。所以就来了北京，然后报了一个半年的班，然后把原来的积蓄都怼上去，学了半年。我觉得那半年吧，学到没学到啥，但就是认识了一群同样以这个为爱好的同学，因为那个时候也没有这个科班，那个时候应该还没有任何一个可能专业的院校是有所谓的互动艺术啊，或者是现在说的这个动漫设计专业，这个在九十年代又都没有，都是没有的啊。但是就是我们那一批人可能就算最早的一批，就是就学这个还能够找到一批志同道合的同学一块儿学的这样的一个时代。然后在2001年的年底得到了第一份就是可以以这个为职业的工作。其实我挺幸运的，因为我入行的第一份工作就真的是就是做游戏啊。我当时去了一家当时这家公司现在已经没有了，就是这家公司是一个归国的海归开办的一个公司啊。它其实是把当时在国外非常流行的 MUD， 就是文字的这个 MMO 吧，这种游戏想引入到中国。因为 MUD 这个东西在海外已经那个时候在 BBS 上非常的流行，已经流行好多年了。他当时回国的目的就是希望把这个他认为就是非常完善的这个 MUD 的游戏架构，但是因为原来都是纯文字的嘛，纯字符的嘛，就是能够图形化。当时我们的说法叫做做一个叫做图形 MUD， 图形 MUD。然后就招了一批，因为没有人做过，其实这个事儿其实挺创新的，就是把 MUD 图形化，看能不能让更多的人玩。这件事情是非常创新，因为当时互联网还不是一个特别普及的东西，就是上网还是 ADSL 要拨号的时代。这位海归的老板他传了大概十几个年轻人，都没有人干过游戏，包括他自己也没有干过，他只是非常热爱 MUD 的这样的一位前辈，然后就是想召集这样一批年轻人一块儿来做这个图形 MUD 这件事情。然后我就蛮幸运的，我就进到了这个团队里，进去做美术。那个时候的美术也不像现在有那么多的分工，像我进去的时候，那一年多的时间就什么都干，就是从做角色模型啊，到场景，到特效，到动画，甚至到 UI 的这些 UI 上的图标啊，都要去画，就是总之就是非常的杂，在这样一个。其实大家都是只有一腔热血而没有专业性的团队里面干了一年多，那是第一份工作。
张涛所参与的这款游戏是一个典型的拍脑袋的想法所做出的产品，而在他们努力的去制作这个游戏的时候，外面的市场环境却已经天翻地覆。
后面这个游戏应该算做出来，但是非常的失败因为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它完全就是一群只有热情而欠缺专业能力的人，对，就是做的一个实验啊，有这种感觉。就是因为它是个 MUD 嘛，它是也是其实是个网络游戏，你可以认为就是现在叫网络游戏，那个时候还不叫这个名字啊。但是正好是因为那个时候已经是2002年了，2002年的时候中国游戏产业有个大事，就是传奇上市了啊。传奇是2002年上的，那一年就当我们这几个人看到传奇的时候，我们心里就知道说不好，就是我们发现我们绞尽心力做的这个图形 MUD 其实是远比传奇要落后的，就是我们的设计理念已经落后了，我们还是用 MUD 的思维来做这个多人游戏。但是实际上韩国当时已经有像传奇啊、天堂等一批这样的就以现在的视角来看都比较完善的 MMORPG 的这种架构了，已经比 MUD 要进化了很大一截。所以我们当看完这个传奇之后，我们就意识到哦，原来我们这十几个人闷在这做的东西其实是落后于世界的，有一个这种感觉，就是好像你以为你练了一个神功准备下山救苦救难解救世界，你发现这个世界已经进化到这个可能是 枪支大炮的时代了。
于是张涛的第一份工作就这么结束了。虽然游戏没做出来，但是对他来说，这段经历却坚定了自己做游戏的想法。
也正是因为刚才说的这个理由嘛，就觉得哇，原来是不能闭门造车的啊，游戏是没有国界的，他至少这个理念是没有国界的啊，我们必须要跟上海外的这种理念。包括那个时候因为我还是一个美术嘛，那当然我从技术上就也需要有一个提升嘛，所以就觉得哦 OK， 那在北京的这家公司如果还是这样只做自己理解的东西，我觉得可能是不行的啊，所以当时就想着我要找一个真正懂做游戏的团队加入进去做啊真正的游戏。在当时呢的判断是这样的，就是我当时的判断是只有在中国只有上海是有真正成熟的游戏制作的这种工业化体系的东西的。因为当时在上海有育碧，有这个 Konami， 当时还有 Tose， 就是东兴。就总之就是那个时候可能就觉得单以这个研发的这种先进性来看的话，那上海是绝对是排头的，所以就决定我一定要来上海找到一个靠谱的游戏团队，然后加入进去做真正的游戏。
张涛就这么带着一腔热血跑到了上海。但在当时的上海游戏行业，虽然有那些海外的游戏大厂，可更多的其实是如雨后春笋一般冒出的换皮游戏公司。
那三年呢，我就进了一些韩国游戏公司，因为当时的上海因为传奇成功了嘛，然后接着天堂接着什么奇迹啊什么的都进入了中国，而且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当时上海的游戏行业应该有半壁江山可能都是韩系游戏了，当然就是可能不光是研发，包括可能运营啊什么的都集中在韩国这一系游戏上面。所以在03到06年之间的这两年多的时间呢，我在一些韩国游戏公司里从事研发工作。但是就是其实干的也不是特别，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其实那段时间对我来说干的就不是那么的有意义了。就是因为做的项目大多数都不成功甚至有很多连上市都做不到。在那个时间点上，我已经发现就是网络游戏它存在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同质竞争，就是大家做相似的产品。比如说我在那个时候待的一些韩国公司，我们大量的开的项目都是跟奇迹一样的项目，就是说的难听一点，就是完全照抄奇迹换一个皮的游戏。那我待的那家公司甚至也有完全就是去 copy 劲舞团劲乐团的这种休闲游戏。就是其实从那个时间开始吧，我个人就已经就非常厌恶这种以复制微创新的方式来做游戏的这种形式。因为在我的这个职业生涯的那么早期，我就遇到了大量的以这种形式去制作的游戏，最后都完全的失败完全的失败的这样的一种情况。我那三年制作过类似于奇迹的游戏，制作过类似于劲乐团的游戏，制作过类似于劲舞团的游戏。当然我那个时候还只是一个就最底层的游戏美术了对于游戏的方向肯定是没有什么发言权或者是决策权的，只能说跟着公司的这个策略去走。但是这些游戏那两三年的时间让我给了我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启示，就是如果只做这样的游戏的话是没有前途的。我在韩国游戏公司待了两年多的时间之后呢，我就觉得韩国游戏公司也不能再待下去了，特别是二线就是名不见经传的这种韩国游戏公司更不能待下去了。因为产品大量的都是在复制，都是在复制粘贴，都是在这个拼产量拼时间，而不是拼品质拼设计。所以在那个时间点上，我的自我认知就又发生了一个变化，就是我需要去找真正做原创游戏的地方。
一直在做这种游戏的张涛这时候想找到一个真正做游戏的公司，但是他曾学到的技能和真正的海外游戏公司所需要的技能差得很远，于是他又开始了 自己的自学之旅。
在2005年那一年，我甚至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就直接离职之后在家做作品。正好2005年又是一个主机的一个升级换代的时期，它正好是 Xbox 360上市的那个时期，就意味着全新一代的主机战争就是开始了，然后整个硬件平台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所以有半年时间我就在又进入到了一个完全的自学状态啊，去学习我认为当时更先进的流程啊，更先进的美术技术，还有更先进的更贴近于这个国际主流的新的这些工具，软件工具。互联网不像现在这么发达，什么资料都可以找得到的。我们当时能找到的最好的资料就是这些软件的说明书，就是 manual， 就是啃 manual。我记得我那个时候为了啃下几个软件，就是直接是把这些软件的手册，从网上下载下来以后，找一个打印店，大学旁边的那种，特便宜，给它打出来，通常都是700-800页。总之就是我会把这些当时要学习的软件的手册整个打印出来，而且当时都是没有中文手册的嘛，软件都是英文手册，然后一页页的啃，一页页的啃。2005年 ZBrush 开始作为一个美术工具开始出现了，当时也是非04年出现的，04-05年我就在学这个玩意，当时也是非常的前沿的，因为在这之前计算机建模通常是用 Mesh Polygon 然后 Numbers 这样的技术，然后 ZBrush 是一个非常的具有革命性的，以雕刻以塑形作为这个手段的新技术，所以花了很长时间去学这些东西。那个时候几乎没有中文教程，几乎没有中文教程，特别是如果你要学些新东西的话更是非常的缺乏完全就自己啃。到了2006年的下半年，我开始投简历的时候，我当时锁定了这样几个公司，当时是育碧上海，当时刚刚进过中国的 EA 上海，还有就是 2K 上海，那个时候在多米蒂产业园，在上海的中山公园，这三个是我的优选，所以我是先递了这三个公司的简历。在我去 2K 面试的时候，就当时的 2K 上海是在中山公园的一栋写字楼里，我面试完了之后，因为也有一些老朋友嘛，就是我有个原来的老同事在 2K， 我就跟他聊天，他就说哎，他说你最近准备求职了，我说对，我说我一定要这回我一定不再去那些不靠谱的游戏公司了，我得去一个真正能够做第一线研发的公司。然后他就给了我一个信息，就是说哎，楼上就同样是这种写字楼，那楼上新搬来一家美国游戏公司，应该是刚开张，你可以去看看就特别巧。然后我就直接砰我就坐个电梯就上楼。然后当时呢 Epic Games China 在中国刚刚进来，就是办公室还在装修。我第一次去 Epic Games 的 office 的时候，他们办公室还在装修的状态，桌椅都还没有拉进来呢。我就问了当时在那个现场的一位工作人员吧，那后来应该是 HR， 当时其实还是对还不知道他是 HR， 就问他说哎，那你们这个公司是不是最近有招聘的计划啊什么的，然后他就说我们应该还没有招聘的计划，我们还在装修还没有开张但是我就不气馁嘛，但是我就觉得后面我知道是 Epic Games China 了，因为2006年的10月份吧，应该是，是《战争机器》一代在 Xbox 360上发售，我当时其实也是购买了。当时这款游戏对我来说是就是震惊到我了，就觉得是哇，确实是能代表着 Xbox 360这一代主机的这个画面标杆的游戏，技术啊、画面啊、玩法呀、都非常震撼，可以说是当时3A 游戏的一个标杆之作了。那正好 Epic Games China 进中国，那我当然就觉得哇，机会特别的难得嘛但是因为他们也没有一个就是递简历的什么邮箱啊什么的，所以我就回家以后就把我的准备好的美术作品然后还有简历都是实体的美术作品是刻了一张是吧 CD-ROM 刻了一张光碟，然后放在 那个时候还没有快递，就是用 EMS 邮寄到这个地址啊。那后来就比较顺利，就是我这份作品应该说是打动了当时他们的这个招聘的人，然后很快吧，就一个月之后，其实就通过第二次面试，通过一面，然后二面拿到了 Epic Games China 的这个 offer。其实当时EA 还有 2K 也有机会进，但是因为就是被战争机器给 shake 到了，正好是在那个啊，就是这个还没有过，就是特上头还没有过那个劲儿的时候，就是那其他都不去，一定得去 Epic Games。
就这样，张涛进入了当时的 Epic Games 中国。而在那个时候， Epic 的虚幻引擎就是主机游戏技术的顶级标杆，它代表了游戏行业工业化的巅峰。
当时虚幻对绝大多数人都是非常神秘的，因为当时虚幻引擎不像现在是开源的，谁都可以上网去下载，它当时是你必须要一个公司要付出一个非常高的授权费用才能拿到游戏引擎的，所以在行业里能看到它，就说明你已经是行业里的资深人士了啊。我们进去的时候，这因为战争机器一已经发售了，二刚刚开始制作，那个时候内部最大的项目其实是虚幻竞技场三，因为那个项目是在2007年的应该也是年末吧发售的啊，是虚幻竞技场 Unreal Tournament 3啊，是这个产品。我们刚进去的时候，其实就是首先内部的项目其实就是美术有参与的是这个项目，就是虚幻竞技场。当然当时 Epic Games China 还有一部分就是外包，就是和一些关系特别紧密的合作伙伴之间的项目啊。然后我们在除了支持公司自己内部的项目以外，我在 Epic Games China 的第一年基本上是在帮另外一个 CCP 的一个公司做那个一个 FPS 项目。首先就是你觉得你真的是摸到了全世界游戏开发的这个门槛啊，就是你不再是一个封闭的，比如说我们在国内做一个特定的游戏，这个游戏是只面向于某一个特定市场的，而是你进去的第一天开始，你就觉得你做的这个项目，你参与的这个游戏，它是面向全球的，而且它的开发是完全国际化的，是跨国合作的，这让你就是第一次能够意识到你今天做的这件事情是国际一流的啊，是在国际上是领先的这样一件事情。它就很好的解决了我之前无论是在北京还是在那些韩国游戏公司所最在乎的那件事情，就是我做的这个做游戏，就是我是不是能成为一个真正做游戏的人啊，能进入到这个我真正可以跟人去说我是在开发一款游戏这件事情，而不只是说我是在抄一个别的游戏，或者说是在做更早，或者像更早完全是一个自娱自乐的那种感觉，就是草台班子的就是做项目的那种感觉，那种工业化的体系给你的那种震撼感是很强的。虚幻引擎三应该是 Xbox 360和 PS3 那一代的就是行业标杆，它的开发流程它的工具链都是在当时是一时无两的啊，所以在 Xbox 360那个时代，你会那一整代主机，你会发现虚幻引擎三是特别的耀眼的，开发出了 BioShock 系列、战争机器系列，开发出了这个比如说 Arkham 系列，也等等吧，就是有一大堆的，就那个时代的杰作都是用虚幻引擎三制作的。其实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它的工具链特别特别的完善。能够支撑100人、200人的级别的团队同时在一个编辑器里去工作啊，然后工种的分工明确，责任明确，然后所有的资源代码管理都非常的清晰啊，就这些事情是之前我们在那些就是我个人在之前待的那些公司是完全做不到的，这个是我觉得是最大的差异啊，就是你首先你一个上百人的团队又不在同一个地方，你要能够在同一个版本和同一个编辑器里干同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就已经是非常的其实是一个高难度的事情啊。 但是虚幻引擎一直以来它的优势其实就是在它的工具链上，它的工具链非常的完善啊，管理也非常的科学啊。当然了，你要去找缺点，永远是有可以改进的地方，但是说在同时代横向去对比的话，它这方面的能力是非常的强的。
张涛在 Epic Games 一待就是七年，在这里他不仅满足了自己做游戏的愿望，更是有机会去学习并教会其他中国游戏公司最前沿的游戏技术。
我在 Epic Games 前后大概一共待了八年，差了一点，大概待了七年多的时间。头两年就是因为当时还是美术出身嘛，所以头两年我基本上是在做关卡美术，就是对，就是做游戏关卡的美术搭建啊，包括灯光啊、特效啊这些工作。同时带一个 team， 就是当时已经是 leader 了，就是带一个大概十几个人的小组，去做这个关卡美术的工作。这是头两年，然后在差不多2007到2008年，我就开始转，就从关卡美术这个方向转去做技术美术。原因是因为虚幻引擎，我刚刚说它的工具链特别的强大。工具链强大就说明它有很多很多的工具啊，特别是从虚幻引擎三开始，有大量的工具是面向于美术人员的，就是从原来所有的事儿都是程序员做，逐渐的去把跟美术有关的工作通过可视化的工具去让美术人员去做。当然它有一些系统是让原本让程序员做的一些游戏逻辑能够分离出来让策划去做啊。总之就是因为它牵涉到非常多的工具需要使用，那么我们授权的用户其实都是需要有一个学习的过程的。那么我那个时候作为技术美术呢，实际上在中国这边是负责这些工具，这些特别是美术的流程工具的技术支持还有培训的工作。所以从07年开始一直到14年我离开之前，应该说在中国在大中华地区吧，授权的就是用虚幻引擎开发游戏的团队，如果他们找过 Epic 要技术支持，都是我去负责这件事情。因为我那个时候做那个技术支持嘛，其实技术支持包括了授权的推介，就是给大家去讲解，就是为什么你要用虚幻引擎，虚幻引擎有哪些好处啊，我们能做哪些其他引擎做不了的事情，然后也包括这个售后就是我们每次就是有团队购买了我们的引擎，我们是需要去做线下的辅导的，就是一节课一节课的去上，就告诉大家有点像去做一个从入门到精通的这样的一个课程一样的啊。像我那个时候后来为了减低就是这个教学的压力，我自己其实做了一个20个小时的虚幻引擎的一个视频教程，就是以减低我每次都要去现场一讲几十个小时的这样的一个压力啊。当然那个教程因为我们当时是不公开的了，就是对只有购买了我们引擎的人才会去看到。在 Epic 的后面几年，就是大概从2010年到2014年这段时间，就是 Epic 中国做了一个自己的项目，就是我们做了一个自己的射击网游吧，叫端游，现在叫全球使命啊。在那个项目里面，我已经从就是单纯做技术，就逐渐转向做产品了，就逐渐的去负责了其中一部分的策划工作，然后也全面的去管理当时的美术团队，就是整个角色和身份在2010到2014年的时候已经发生了一个变化。然后在2014年初，其实2013年底2014年初的时候呢，我已经有一些想做新的游戏，就是设计自己的游戏的一些想法了。但是在当时的那个Epic Game China 它无法支持我们去做自己的项目，就是都不是本地，而是张涛的项目。我自己想要做一个什么什么样的，就是在那个时间点上我已经就是开始想做自己的游戏了。
Epic Games 中国的特殊性让张涛没有机会去自己领导一个项目，而这个时候腾讯向他递出了橄榄枝，在这里也许能有机会做一个属于自己的项目。
我在腾讯是刚进去的时候是在引擎技术中心， 你听名字就知道是干嘛的了。对，就是因为我一直弄虚幻引擎嘛。啊，其实我去的时候是去的引擎技术中心，主要是做类似于现在说的技术中台的工作。后来我们这个中心有，就是有我这样想法人比较多，然后我们那个中心就进行了进行了组织架构的调整，然后我们的中心改名叫做前沿技术中心。对，前沿技术中心。我在腾讯的时候其实第一年做了一个事儿，就是我们希望去做主机游戏。大家可能不知道，腾讯真正 Tencent 以 Tencent 发行的或者制作的第一个主机游戏啊，实际上是我带队做的，是我们当时和 Epic Games 盐湖城的那个 Chell Studio 合作，我们把当时在手机上大火的《无尽之剑》，移植了一个 Xbox One 的版本，同时把这个游戏从原来的这个滑玻璃呢，改成了用当时 Xbox One 自带的那个 Kinect 2。用那个做成了一个动感游戏，就是你不再是滑玻璃，而是你全身啊动起来啊，挥砍啊，格挡啊，然后闪避啊，都是用身体啊来玩的一个Xbox One 版的无尽之剑啊。这个游戏是我去腾讯之后作为这个项目的产品经理，同时也是作为这个项目的美术，也是这个项目的策划，对对对对对，去做的。那个项目我花了大概一年多的时间吧，因为就是一部分是移植嘛，把手机平台的东西移过来，一部分是做创新的部分，就是把它整个改成 Kinect 的动作感应游戏。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因为移植到 Xbox One 这样的平台上，整个美术的这个效果需要重新去制作，有点像现在的那个就是重置版游戏一样，把一个从老的低端平台往一个高端的平台去移，然后你需要把游戏的所有的材质啊、贴图啊，然后一些特效啊包括光照，全部都用新平台的特性去重新改一遍，这样大概就是第一年是做这件事情，花了一年的时间。在完成这个产品之后呢，其实我们当时觉得，就我们那个组吧，是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因为我们觉得可能我们也许可以在腾讯内部开辟出一条新的道路，去做一个专注于做主机游戏的工作室或者是一个组，有一点这样的小期待啊。但是就比较可惜，就是后面几个主机项目都不是很顺利啊，不是很顺利。所以我在腾讯的时间其实待的比较短，只待了两年就离开了。就主要是因为后面的几个想做主机游戏的这个方向都比较难，在当时比较难立项。因为那个时间点嘛，主机游戏在中国还是相当的不被认可的。
虽然腾讯在 Xbox One 上第一次发行了主机游戏，但是张涛在腾讯内部开辟一个主机游戏工作室的愿望并没有能够实现。这时做一个自己的项目，一个自己的游戏的想法愈发强烈。于是张涛放弃了腾讯安稳的工作，选择了自己创业。
我们 TiGames 的团队的这个最初的核心的班底其实都是原来我在 Epic Game China 的老同事我们的主策、主成都是原来的跟我一起在 Epic Game China 做那个全球使命的老同事。因为那几年我们也合作了好几年嘛，大家对我还挺信任的。然后我说我们现在有个机会一起出来做游戏，你们有没有兴趣？那他们其实也都挺感兴趣的。因为那几年我们这批人在中国游戏行业里其实混得挺惨。因为那个时候是完全是手游的爆发的初期，整个行业所有的人都在做手游，但是我们这些人呢，其实之前一直是做像虚幻引擎啊这种，当时觉得就是太重了啊，你们做的东西太重了，然后无法在手游行业里立足，甚至你可以认为就是比如说我搞了，那个时候已经做 TA 做了七八年吧，但是我那个 TA 的技能已经在手游行业是完全没有价值的，因为那个时候的手机还不足以支撑去做现在比如说像吃鸡啊或者是这些重度的游戏，那个时候是最轻度的， 天天酷跑可能就算是重度游戏了啊。那我那个时候比如说去做这些什么高面的什么性能优化呀，什么什么实时光照啊，什么什么像素 shader 啊，这些东西在那个行业环境下基本上就完全无用武之地。对对对对对，就感觉行业要抛弃你了，大家都去做卡牌去了啊，都去做动图去了。所以也不光是我，就是我们那一批有一批人就是做这种很重度的游戏的，比如说我们那个时候的擅长的是做这种快节奏的动作射击游戏啊，然后做高端画面啊这些东西。在那样一个市场环境下，其实大家都有一点失落感，就感觉哇，我原来做了那么多年的这个东西好像被市场抛弃了，特别在中国啊，因为中国毕竟不像海外，它其实在主机啊，在高端 PC 上一直还是有它工业化的这套东西。中国游戏产业是怎么说呢，因为可能底子比较薄吧，就是就感觉是风往哪边吹大家就都往哪个方向跑的那种感觉，所以就感觉挺失落的啊。所以呢，我回过头去找这些老同事，我说我现在要做一个公司，我们不做手游，我们做主机，来不来？那这几个小伙伴一听就来呀，就特兴奋，就来呀。
虽然说是要做主机游戏，但是张涛创办的泰和网络的第一个项目却并不是传统意义的主机游戏，而是一个 VR 游戏。
之前我说我在腾讯的前沿技术中心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内部孵化了好几个 VR 的项目，就是我带着 team 做的，但是因为在内部没有办法做嘛，我当时憋了一口气，就是想把这个当时的这些想法带出来，我就直接可以就可以做的，而且当时确实我们是觉得像 PSVR 也公布了，然后 Oculus 也快要上，也快要上市了 ，HTC 也已经上市了。我们觉得在那个时间点上，在 VR 设备上我们是有机会做创新的，我们是能够走在前面，或者至少跟海外的那些同行相比我们是不落后的，大家在一个起跑线上啊。中国老师有个说法叫弯道超车啊，我倒觉得它不是弯道超车了，而是在那个新设备新生态上我们和海外的同行是同一个起跑线，我觉得我们未必跑不过人家，所以我觉得而且我们那时候已经有几个成熟的就是方案，就副案已经有了，而且那个时候我们人少嘛，就是我们刚开始就七八个人，那七八个人你去挑战，如果去挑战一个完整体量的主机游戏其实也本身就不够，但是 VR 游戏那个时候大家的体量普遍都偏小，那我们就觉得第一个项目我们做 VR 是有把握的，但是我们也设定了几个前提，第一个就是我们要一定要做得特别的快，如果你做慢了，就我前面说的那个问题，就是你又和别人就落下一大块了，我们一定要在同一个起跑线上起跑。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坚持要做就是有创新的东西，绝不能当时流行什么我们就做什么，比如说第一波 VR 游戏最流行的其实是做一个 FPS 打僵尸啊，非常非常多的打僵尸的 VR 游戏，那我们就坚决就是我们不做这个，我们要做自己的有独特的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的设计的东西啊，所以我们后面就选择了做奇境守卫啊。奇境守卫那个形式我们觉得到今天来看，哪怕在又过去了这么多年，它在 VR 游戏里都是比较创新的，我们实际上是把那种塔防的玩法放在了 VR 的世界里，但是我们的这个塔防游戏你是没有塔的，那塔是什么？塔就是你自己，玩家就是那个塔啊，你可以在这个地图上选这些地方去做防守，同时你自己就是你有职业啊，你可以是魔法师，可以是弓箭手，可以是射手，可以是我们还有我们一共做了六七个职业啊，就相当于六七种不同的防御塔啊。然后我们还做了多人合作，我们那个游戏是早期比较少见的就是可以多人合作的 VR 游戏，就等等吧啊。然后我们选择的美术风格呢是非常全球化的啊，我们那个游戏上市的时候几乎没有人知道这是一个 Made in China 的游戏，对，我们的美术也是完全按照全球化去做的，然后我们做的又特别快。我们成立 Tag Games 是2016年的3月， 就是我们是2月29号成立的，就是四年过一次生日，对对对。那个时候还只有3-4个人嘛，然后到第二年的三月，就是2017年的三月份，我们已经把这个游戏的试玩版放上了 PlayStation 的商店。在2017年的6月，这个游戏就已经在北美、欧洲发售了，正式版就已经发售了。9、10月份就全球所有的地区，包括中国大陆、包括日本啊、港服啊，就全部都发售了。而且我们当时还做了一个决定，就是说我们是以 PlayStation VR 作为第一平台的，作为首发平台的，而不是当时流行的，比如说用HTC Vive 或者是和 Oculus 来做首发。我们当时就很坚定的选择了 PSVR 作为首发平台，然后在全球上架。因为我们认为就是一个设备它的技术参数当然是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玩家，就是有没有愿意体验的玩家是超过设备本身的设计啊这些东西的。所以我们当时的第一个判断是，我们觉得 PSVR 的销量应该是在当时的这三个第一代设备里面应该是最高的，因为它的玩家够多，而且这些玩家是高质量的玩家，他们愿意为体验买单，愿意为体验付费。我觉得游戏是分两种的，一种是为单纯的为体验付费的，一种是为比如说我们中国游戏公司比较喜欢做的，比如说为了攀比啊、PK 啊、炫耀啊这些来付费的。那么我们觉得主机游戏的玩家，其实是更愿意为体验本身付费的，啊，一个好的故事他就可以愿意付费，啊，一个漂亮的画面他就愿意付费，一个全新的世界观他就愿意付费，而不是说你一定要有这种攀比啊、PK 啊、这个抽奖啊这样的东西他才付费。我觉得这是比较高品质玩家的一个标志。所以我们，因为我们当时做的这个 VR 的游戏，我认为还是以体验为核心的，它不肯定不是以就是刚我说的这些收费为核心的。那么所以基于这样一个判断，我们认为PSVR 上的游戏还有就是游戏玩家是最匹配 VR 的第一代游戏的。
奇境守卫在2017年5月正式发售，在7月份游戏拿到了版号，在中国大陆销售。但是由于 VR 设备的不够普及等种种原因，这个游戏不仅没有赚到钱，还让泰和网络亏损了一大笔。
对，这个项目是亏损的这个项目是亏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就第一代 VR 设备其实整体来看不成功嘛，无论是 PSVR 还是 Oculus 其实都不成功。 Oculus 后来坚持又做了3-4个设备，一直做到 Oculus 2 Quest 2才勉强是吧，可能硬件能够回本。在这之前大家都不是特别的成功。那因为硬件的整体数量也不太够，就用户整体的用户群的数量不够，也导致就是绝大多数的 VR 游戏可能都难以单纯的靠游戏本身来回收成本。那我们自然也没有那么厉害，就是这个游戏能够回本。所以这个项目上 Tech Games 肯定是亏的，对，是亏损的。最大的意义它其实是验证了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这个团队是有创造力、有战斗力、有执行力的。就是我们是从零构建一个新团队，然后这个团队能够在一年的时间之内完成一个项目的开发，同时能够确保它全球上市。就这件事情让我看到了Tech Games 一个未来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希望所在，就是我们能做成这件事情。我不知道听众有多少人，就是去带过团队，或者是，从头到尾去完成过一个作品。其实能完成一件作品本身就是非常有意义的，能完成一件事情本身就是非常有意义的。我觉得奇境守卫对 Tech Games 来说最重要的是，我们用一年的时间就证明了我们组建起了一支可以完成一款游戏的团队。而且还完成的，我自己对奇境守卫的判断其实完成的还是不错的。这个项目即使今天来看也不差也不差。我们当时 MC 应该也有评分的，就虽然是很可怜只有6分，但是作为一个初创团队的第一款作品，我觉得有6分也不错 所以这个是最大的一个优势吧。它其实是坚定了，就是我们这一群人在一起是能做成一件事儿的，这个最重要。当然了，很细的东西也有很多，比如说我们觉得我们跑通了很多流程，我们积累了足够的开发经验，是吧？更重要的就是我们锻炼出了一支队伍，啊，可以去接下来再去挑战更高的目标、更大的目标了。教训当然也有很多了。教训当然就是首先就是，我们高估了当时的市场反馈啊，当然这是一个方面。然后第二个教训呢，可能就是说我们在游戏设计上还是有很多不成熟的地方。就比如说我们认为可能单点只要做得很优秀就够了，但实际上并不是，就是整个项目可能还是整体水准一定要整体的往上拉啊。像奇景守卫，我们觉得以今天的视角来看，它主要的缺点可能还是在于就体验上还是有一定的缺陷的啊。但这些缺陷在当时可能以我们的体量是解决不了，但是今天的视角来看，我们觉得当时有一些地方是可以再优化的更好一些。就总之这个项目对我们来说整体我们是正面的，所以到今天我们也乐意跟人去展示或者说去聊这个项目。我们并不把它当做 TagGames 的一个滑铁卢不愿意去提起啊，我们觉得它其实是一个 milestone， 是一个成就来着。因为我们当时人不多，又是完全从零去组建一个团队，当时的环境就是我们的生产环境对吧，也没有那么的好，但是我们毕竟用十几个月的时间就把它完成了，我们觉得还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成绩。
虽然如此，奇境守卫商业上的失败给泰和网络的下一款作品蒙上了阴影。他们必须要明确目标，并在有限的时间和资金下制作一个完整的游戏。
首先就是为什么就放弃掉 VR 去做一个传统的主机游戏这件事情，其实是在奇境守卫上市之后，我们就知道这个项目在商业上一定是失败了的啊，商业上肯定失败了，但是我们觉得他给我们积累下来的这些东西是好的，我们也觉得我们能挑战一个更好的项目。但当时摆在我们面前的无非就是我们是继续去做 VR 游戏，还是说去换个方向。但我们这批人肯定不可能换一个方向说算了我们就做手游吧，可能那个时候已经开始流行二次元了就但是它不是我们这群人喜欢或者说能做的事情，所以我们当时就觉得我们在做 VR 游戏可能商业上还是会失败，所以我们需要去找一个更远大的目标啊，而且这个不能再以亏钱为最后的结果这样的一个项目。我们花了两三个月的时间去讨论这件事情，我们也做了几个不同的游戏的原型。那于是我们就商量下来说，我们还是回过头去做我们觉得我们最擅长的传统的主机游戏吧。啊，所以我们当时就定下了一个目标，就是做一款以主机为主要平台的更传统的单机游戏。首先是先确定了这个大的方向嘛，就是要做个传统主机游戏。然后接下来定的第一个东西其实就是银河恶魔城，类银河恶魔城。因为我们当时定这个方向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当时也就那么多钱了，我们当时做了一个决定，就是我们要做的这款游戏必须是我们现在手上的这笔资金能够完成的一个产品，而不是说我们做一半然后再去放个预告再去融钱再继续做，因为这样对我们来说太不安全，万一没融到呢，那这不就这个项目就黄了嘛。所以我们当时就是说我们做了一个非常严格的预算，就是我们必须要在3年的周期里面要完成这个项目，且我们不能增加人，就是这么一群人在静态的不动的情况之下，我们有多少个月能完成这个游戏的开发。在这个前提之下，我们发现我们需要放弃一些东西，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我们可能不能做看上去更像3A 大作的这个ARPG 啊这样的方向了，因为那个成本太高啊， FPS 更是不可能了，就是成本都太高了。我们后面想来想去，就是发现我们最多最多最多只能做一个 2D 玩法的游戏才是有可能做完的，要不然可能就3年根本做不完，可能要4年5年6年7年都有可能，但是资金又不允许。那所以我们就的第一个大的框架是我们只能 在玩法上要有所妥协，必须做一个二 D 的游戏，二 D 的玩法。那在二 D 玩法前提之下，我们就去想二 D 玩法我们最大能做成什么样吗？其实我们认为 Metroidvania 就是二 D 玩法的一个极致了，它是一个最大的框架，它可以把所有的二 D 游戏玩法都放进这个框架里去，而且规模是比较大的啊，所以我们当时就自大里说我们要做一个顶级的二 D 游戏啊，是有一个这种感觉啊，所以后面就觉得还是做 Metroidvania， 因为 Metroidvania 我们自己也喜欢嘛啊，我们几个主创，不管是主策主美还是我，其实都很喜欢 Metroidvania 的这种游戏类型。而且当时其实 Metroidvania 有一点复兴的势头，就有已经有几个很精彩的 Metroidvania 游戏出现了，但是就是又不是一个特别已经烂大街或者说是就是竞品特别多的品类，所以呢我们就在2017年的年底吧，应该说是就决定我们也许应该往这个方向走。
确定下银河恶魔城的游戏类型之后，暗影火炬城正式进入了开发。但是最初的暗影火炬城和玩家现在能玩到的样子有很大不同，甚至可以说完全不是同一个游戏。
除了 Metroidvania 这个点没有变过之外，其实世界观啊角色都变过。我们17年年底开始做这个项目的 prototype 的时候，当时是想做一个写实的啊，因为我们用虚幻引擎嘛，当时做写实的了啊，最好是叫这样子照片真实 photo reality 是吧，就所以我们一开始就想的有简单了，我们就想做一个写实风格的一个银河恶魔城。因为银河恶魔城这类的游戏你也知道，在当时大部分都是就很风格化的啊，什么卡通的风格的呀，什么像素风格的呀，这种比较多啊，写实的几乎没有。那我们就说我们做个写实风格的 Metroidvania 好了。然后因为我们就在上海嘛，然后我们觉得那个魔都上海滩的这个故事还挺不错的，大家有耳熟能详，所以我们最初的那个版本其实想做成血战上海滩，就是上海1942对这种东西。所以我们第一个版本其实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抗战游戏，就是有一个敌后特工，对，在这个，然后我们一开始的设计里面，那个上海在被日军占领了 N 年之后，其实改造成了一个巨大的要塞型上海啊。我们最早的原话，对，我不知道还能不能找出来。我们最早的原话是，在外滩上，就是内侧是那个，当然是十里洋场啊。外面有一个高墙，有点像那个进击的巨人一样，有一个巨大的这个要塞城墙，然后有巨炮架在这个黄浦江边，是一个这样风格的东西啊，就看起来也很酷的啊。但是就像你说的，就是所有人看了就有点心慌，说这玩意儿能不能做呀？对，所以我们做完第一个 demo 之后，我们其实还真做了一个上海滩的 demo 啊。做完了那个 demo 以后，我们就冷静下来 review 了一下啊，就大家一起坐下来讨论一下，说这玩意儿大家有什么感想啊。然后后面就觉得因为写实嘛，其实 gameplay 就做的有点不太好玩，就是有点安静了。因为写实你说你一个敌后的特工，你就只能有像 MGS 一样就是搞暗杀呀什么的，就是你那个场面就不热闹，你没法像就是恶魔城一样，还是吧，拿出各种各样的绚丽的武器啊，放魔法呀、啊，什么二段跳啊，什么飞起来啊，就没法做，因为你不能让抗日战士就是对二段跳啊，飞啊，就放魔法，就是这个有点太那个太难，就导致首先倒还不是题材问题，而是确实是觉得玩法就是会有点单调。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才是刚刚说的题材，就觉得这个题材好像可能在欧美啊，在日本啊，也不一定能被接受吧。然后在国内呢也觉得好像有一点风险然后就决定就其他都挺好，Metroidvania没问题，我们做的画面没问题啊，就这个调调也没问题，就是不能是上海滩了。所以我们就重构了，在2018年的2-3月份，就是春节，就是那个春节假期回来之后，我们就一拍大腿，大家开会 开会就讨论，讨论完了就是改，就是银河恶魔城不改，其他的都可改。然后大家就开始集思广益啊，开始重新构建这个世界观啊，这个东西。
新重构的版本中，整个游戏中的所有角色都被做成了动物的角色，主角也从原来的真人变成了一只兔子，这也成为了暗影火炬城最大的亮点之一。
其实在做上海滩的版本的时候，这个主角的设计上我就有因为我个人最喜欢的那个宫崎骏的电影是那个是红猪嘛，那红猪的故事其实讲的也是一个反法西斯，其实是红猪是原来意大利的王牌飞行员嘛，他但是因为意大利就是法西斯化了，他为了不再继续服务于这个政府，这个法西斯空军，他就把自己变成猪，然后就离开了嘛。然后其实你如果仔细看那个电影的话，他其实讲这个。我当时做这个上海滩的版本的时候，其实有一点模仿红猪在做这个角色设定，就是他也是一个厌战的，他其实也是反法西斯啊这样的一个人物。但后来就是我们要改的时候，其实首先就觉得，哎，红猪这把一个人变成猪，这个好像风险就小很多，是吧？就首先你就卡通化了嘛，就有一点想往这个方向去走。但做成猪嘛，明显它不符合中国人的审美，你一个用猪做主角的游戏实在是太困难了啊，感觉就是很难做到人见人爱啊。然后大家就开始有一点往这个方向去靠。啊，然后后面我们就找了非常多的参考，然后有重构这个故事啊，然后也有人找来各种不同的美术作品啊作为参考啊，就总之就是在经过了一轮一轮的讨论之后吧，最后我们决定就是觉得拟人化的动物这件事情不错，是一个很好的解法。因为我们看到比如说迪士尼在全世界啊就是推广角色形象的时候，其实它最初也大量的是利用动物这样的形象，因为它可以打破那个种族，打破这个民族的这个藩篱啊，他用动物的形式来讲故事，来塑造人物，他是无国界的。那我们就觉得这个是一个特别好的一种形式啊，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比较安全的形式啊，比较保险。那我们还可以继续沿用我们原来那个故事内核，但是我们把角色给他动物化了以后，某种程度上他就消解掉了那种严肃感啊，那么强烈的严肃啊，所以我们就开始觉得往拟人化的动物这个方向去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当然就是选什么动物呢，就啊来来回回就挣扎过一阵子。对，我进铁路之前是学机械嘛，就这个对我是肯定是有的。比如说我可以非常快的非常就是准确的去表达一个机械结构，让它既合理又美观啊，这件事情是肯定是有的。但是柴油朋克它其实更像是一种生长出来的东西，因为我们一开始是要做40年代的上海嘛，那40年代的那个就是柴油机的时代。那么在那个时代之上，如果我们要去把它幻想化，实际上就是说你把三四十年代的大机械去幻想化，它自然而然就是柴油朋克。就好像你把维多利亚时代去幻想化，它就是蒸汽朋克，你把互联网时代去幻想化，它就是赛博朋克，是一样的。它更像是因为我们一开始选择了三四十年代作为故事背景，然后我们把它进行幻想化之后，它自然而然生长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啊。当然了，就是我个人对机械的理解可能比就完全没有学过的人要强一些，就是可以使得我们在设计的过程中少一些坑，呵呵，这个是可以的。
跑通游戏原型之后，暗影火炬城在非常早期的时候就对外进行了公开，同时这款游戏几乎没有缺席过海内外的各种游戏展。更加令人惊叹的是，这些对外公布的内容也并没有影响到游戏的开发进度。
这个项目我们一直是秉持的就开门做，就是不是把它当作一个保密项目做到最后再发布。因为我们团队小，我们需要不断的去收集信息那我们又不太可能有一个部门或者有几个人去干这个事，那我们收集用户反馈的方法就是尽可能的去参加展会曝光。 所以我们这个项目其实你看我们2018年的3月才正式决定说不做上海滩改做动物，但是我们在18年的5月份就已经对外公开了，我们18年的5月23 23 24号我们就把这个项目带到了就是虚幻引擎的那个年度大会上去，当然那不是一个就是完全对玩家的行会，而是一个行业大会，就是在游戏开发者内部的会议，我们就已经给大家看到这个项目了啊，就说我们大概想做一个什么样的东西。然后也是因为这次会呢，就是再加上之前我们跟 PlayStation 的关系也很好，因为我们第一个游戏也是 PSVR 是首发嘛，跟 PlayStation 上海啊这边的人其实都挺熟的，他们就很快就看到我们的新项目，说哎哦，你们奇境守卫做完了，原来是在做一个这样的项目。我说是，我说我们特别需要你们的帮助，因为我们这个项目更是一个传统的主机游戏，所以很快的我们就跟他们就聊了中国之星第二期的这个合作啊，应该是属于第二期里面可能最早的一个项目吧，啊，就特别快，我们在18年的年中其实就已经把这个事情谈得差不多了，然后很快到一年之后，就是19年的二三月份吧，就是三月份我们中国之星计划第二期就开了那个发布会嘛，那我们那个时候其实项目正式开始动手才一年啊，才十一二个月然后就需要拿一个trailer出来给大家去看，所以就还挺紧张的，但是也挺好的，就是我们通过那一次呢，就是第一次给玩家看到我们的这个项目以后，大家的反馈都非常的好，就是给了我们非常多的正反馈，也让我们这个团队内部的士气呢始终保持的比较高，包括后来一次一次的这个展会，包括19年的这个China Joy 啊，我们就提供了试玩，然后其实 TGS 就是东京游戏展我们也去了，也提供了现场提供了试玩，反馈都不错，我们就觉得哦，就正是因为这些正反馈让我们知道我们现在的这个方向是对的，也就没有再去摇摆，就是很多游戏的研发过程中它的 delay 就是它的延期或者说是主要原因是因为方向的摇摆，就是一开始想往这个方向走，后面发现走不通，就再往就换个方向，这个是比较就特别影响效率的。但是暗影火炬城，因为我们一直是开门做的，我们每次都可以得到反馈，我们而且历次的反馈都是正面为主的，所以就让我们特别坚定说，好，我们只要沿着这个路做下去，我们就没错啊。所以19年我们就提供了试玩版出去，然后20年因为疫情我们稍微有一些 delay， 但是到了20年的年中我们已经开始把这个原来的 codename 换成了暗影火炬城，也又发布了，然后到21年就直接就进入到发售前的这个收尾工作，中间的历年的这个比如说 WeGame 啊什么的 China Joy 啊我们都不缺席的，还有其实核聚变我们都不缺席的，都参与了为展会提供版本这件事情。因为我们用虚幻引擎嘛，Unreal 的打包工具能力还是很强的，就是其实在技术上并没有就是给我们造成多大的障碍，其实更多的是很多团队它是这样的，因为它可能整个项目它还有很多不确定性的时候，它先放了一个东西出去，它最后回来发现我后面真正做的东西和之前的可能又不一样，这样的它才产生了很多的这个效率的这个损失吧。但我们的游戏呢，你会发现就是哪怕是我们在2019年 China Joy 的那个版本，你如果现在回过头去看，如果你还能找到 B 站上找到那个时候的玩家的试玩视频，你会发现那个关卡到最后在我们发售的游戏里那个关卡都还在，都还是一模一样的，而且是这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其实并不是专门为这个展会做版本，它真的就是我们实际在开发的内容的一部分做的一个展示。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是对，是没有太大的影响的。当然你说一点影响没有肯定也不是了，但是我们觉得影响是不大的。它这里最大的差别其实是在于开发者自己是不是对自己做的方向是很确定的，很笃定的。如果你放出一个东西，然后这个东西你自己都是不确定性的话，那就确实会影响很多效率。
在2019年3月，索尼中国公布了第二期中国之星计划。 而太和的暗影火炬城正在其中。中国之星计划对张涛和他的团队来说有很大的帮助，索尼帮助他们解决了发行上的很多问题，让他们能够专注在游戏开发上。
对中国之星对我们最大的帮助，我觉得还是在宣发层面，就他首先能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这个项目。就是作为一个小团队，你看我们团队也没有什么发行的部门啊，什么人什么的，那我们怎么样让玩家知道我们在做这件事儿？那其实索尼是帮了非常大的，PlayStation 是帮了非常大的忙的。你说以我们的能力，怎么可能在2019年的时候说能开出一个发布会来，那把国内的可能所有的主流的就的这些主机啊还有游戏媒体都请来，这个是做不到的啊。我们当时也就十几个人，怎么可能做到这样的事情呢？是做不到的。包括后来比如说我刚说我们其实这些展会都没有缺席嘛， WeGame 啊，什么核聚变啊，什么 ChinaJoy 啊，但你要知道这些地方这些展会都是要成本的，对于小团队来说真的是想要大满贯，想要全去，是成本压力其实是很高的。但是因为有 PlayStation 的帮忙，其实很大程度上这些成本我们都这个都能够规避掉啊，然后我们还能取得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宣发啊。然后另外一个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海外的宣发，就是一个中国团队做的一个新 IP， 想要让欧美日本的玩家知道你其实是非常难的啊，哪怕是在今天其实都挺难的。PlayStation 这方面还是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比如说我们的游戏上过他们的这个Indies Day， 就是独立游戏的这个专场的这个网络发布会。当然是因为这两年都有疫情了，所以都改成网络发布会了，否则很可能可能 E3 的这个展前发布会我们都上了，对吧？然后也上了他们的 State of Play 的这个发布会啊，这个都让我们的游戏能够以一个非常好的方式就展现在全世界玩家的这个面前。我觉得这些帮助都是非常非常大，而且就很难用金钱来衡量的。
作为索尼中国之星项目的一员，暗影火炬城不仅登陆了 PS4 还登陆了 PS5， 它也是第一款登陆 PS5 的国产单机游戏。
从 PS5 公布我们就知道我们一定要上 PS5 啊，只不过就是日期一直就到很晚才定下来。我们大概是一直到发售前的半年，就是2021年的年初才决定说我们要同发，就是要同步发 PS4 和 PS5 的版本。因为那个时候 PS5 刚刚发售嘛，发售了之后呢其实在我们的那个时间点还有很多游戏是只发 PS4 版不发 PS5 版，或者先发 PS4 版再发 PS5 版，或者说先发个 PS4 然后过两天做一个补丁再给你更新个 PS5 版的这种情况啊。但是我们当时觉得我们作为一个新 IP 在这个平台上如果能够做到同时发售的话，应该会有很多正面的作用。就是我们当时是有一个这个思路，就是说暗影火炬城出现在全球玩家面前的时候，它的形象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因为我们游戏卖的不便宜，我们并不是一个卖$10 $15 的一个游戏，我们在海外的定价全部都是$29.99，就$30，其实是一个比较高的价格了，做独立游戏里算是最高的价格之一了。那如果是我们需要给玩家展示一种信心吧，就是说我们这个游戏凭什么一个没听过的公司团队做的新 IP 还要卖$30呢？那其实某种程度上我们认为我们推出同步能推出 PS5 版是给大家一个信心，就是我们这个团队并不是我们的能力是比较强的啊，我们的技术实力啊，我们的画面水准啊都是比较高的啊，所以有这样一层考虑。所以是我们是到非常晚了，我们到了2021年的年初才确定说 OK， 我们同步发售啊。为了这个同步发售，其实我们的发售日其实是推过一次，当然没有跟玩家不知道，没有对外公布过啊。如果不是因为要同发 PS5 版的话，我们可能在4-5月份就可以发售。就是首先就是你自己要能明确一个目标， 这个目标要让你团队中的所有人认可，同时愿意一起往这个目标去前进的这个能力，其实是特别重要的。那么这个就说的比较大比较空，那么具体到一个游戏项目的话，首先就是你这个游戏的支柱要非常的清晰，就是要让大家知道这个项目我们的最大的卖点在哪里，哪些东西是我们要始终坚持的。我们这个游戏就是有几个这样的支柱，就一个就是我们要求美术是国际化的，所以我们在做任何一个设计的时候，我就会问他们，你觉得你这个东西国际化吗？你这个元素是只有中国人能看懂的，还是说是一个纯日本元素，还是说它是一个国际化的元素啊？就国际化这件事情我们很早就定下来了，所以我们在做视觉设计的时候，我们虽然大量的保留了比如说老上海的东西，但是我们要求这些东西是国际化的语言，就要让全世界所有人都能看懂啊。这个是比如说这是一个支柱，有了这样一个支柱以后，我们的策划我们的美术他就知道自己在做事的时候他的线在哪里，就当他有三个可以选的方向的时候，他就会想，哦，我们这项目是要国际化的，所以这三个选择中我们应该坚定的选这一个。我们当时还有几个支柱，比如说我们要做一个就是动作要素最丰富的银河恶魔城啊，动作要素最丰富的银河恶魔城，所以我们的策划在动作系统上就花了极大的精力去打磨。就为什么？就是因为他知道我们这个游戏除了是个 Metroidvania 这一个事情是固定的以外，我们最重要的创新点是在最重要的这个需要制作的点是在动作系统上。 OK， 所以我们在动作系统上他们就会知道我们要去反复打磨这个东西，而不是皮肤啊，而不是对话呀、啊、或者什么的，就是就这样一个东西。然后另外一个支柱呢，就是我们需要说一个非常独特的世界观，我们要有个非常独特的世界观故事和角色啊，这件事情也是我们很早就定下来的，就是独特性要求特别高，所以这也就是会让我们的设计美术都非常清晰的知道，就当我们又有 N 个设计的时候，我们要选那个很独特的。打个简单的比方，我们为什么这个兔子会是一个拳头而不是用刀枪剑戟，就很简单，没人做过独臂的这个兔子，甚至没有人做过独臂的这个英雄，都很少。所以因为它够独特，所以我们就选了它。所以我们上来第一个武器为什么是 fist， 是铁拳，而不是最常见的拿把刀拿个枪啊，拿把日本武士刀啊，什么拿把中国剑啊，就是这个原因。那我们有了这样一个目标以后，第一个拳头做完了之后，当我们要开始做第二第三个武器，我们又会问自己，我们还能不能设计出更独特的武器。最后我们发现我们设计出了一个钻头，这个钻头还不是只能钻，它还会展开成为螺旋桨，它还会变成一个电锯啊，它的独特性又体现出来了。那为什么我们能做出这个，是因为我们很早就跟大家说，我们的武器设计一定要有独特性，传统武器就不要去拿来给我看了啊，或者说就不要去花那个精力去做传统武器了。就是我们有这样几个 pilot 以后，整个开发就会很顺。为什么很顺？就首先就是大家认可，就觉得你这个是对的。首先你当然前提是你要说服大家，你不能设定一个很空的目标，大家完全不知道你要干嘛。在有一个明确目标之后，其实在设计的时候很大程度上是在做选择的。就人呢、啊、其实不光是做项目，其实很多时候就是说你面对无数选择的时候，你需要去做一个在当时看来是正确的选择。那如果你有几个这样的条就是原则放在这个地方，你的选择有的时候就会突然变得很清晰了。啊，我们其实就是因为很早就树立了这几个原则，然后在游戏的设计和制作过程中我们就知道怎么去选择。
和其他一些银河恶魔城有所不同，暗影火炬城的武器和动作系统设计的颇为复杂，这些战斗系统也成为了这款游戏在银河恶魔城的品类中的一个亮点。
因为我们当时所有的人都在玩各种银河恶魔城游戏，我们就发现一个问题，就是银河恶魔城游戏有两种，一种就是装备驱动的，就像就传统的恶魔城就是装备驱动的，它其实有 像 RPG 一样丰富的血瓶啊、元素瓶系统、魔法系统、武器啊，就是一百计啊。但是实际上我们会发现，虽然看起来武器非常多，但是招式非常的少啊。另外一类呢，就是大就是极简化的，比如像空洞骑士就是一个平 A 啊，从头到尾就只有一个平 A 啊。那我们发现，就是我们玩的所有的这些 Mature 游戏，到后期我们发现一个问题，就在于就是战斗是变得越来越枯燥的，就是战斗的价值越来越低，就是战斗本身没有意思，大家更多的就是在跑图啊，就图变成了，就是跑图变成了整个 Mature 的核心。我们当时有一个感觉，就是也许我们可以让战斗本身也变得更加有乐趣，让战斗本身变得更加有乐趣，同时再结合银河城的跑图啊，这是我们当时想做的自己的银河城的一个想法，一个设计吧，也算是啊。而且当时我们确实在市场上也看不到，就是有类似的这样的游戏。你比如说奥日，我们觉得奥日它其实做的最强的是movement， 就是移动。它基本上是一个平台跳跃类的游戏，它是其实是一个把一个马里奥一样深奥的平台跳跃和 Mature 进行了结合啊，其实是取得了很大的成功。那我们有一点想，我们把一个非常精彩的复杂的就是战斗系统和 Mature 来进行结合，是不是能做出自己的风格？因为我们不想重复前人嘛，我们前面说我们有几个 pilot， 其中有一个是就是这个动作系统的独创性，其实就是我们一开始想了很久，我们在美术上我们有这个方向，我们在技术上有这个方向，我们在设计上我们到底有没有一个就是大家觉得可以努力可以超越前人的方向。那最后我们其实是找到了就是动作系统这个方向，我们觉得这种结合可以让这个游戏的这个 gameplay 更上一层楼，而不是重复前人的东西。
暗影火炬城在知名的海外评分网站Metacritic 上得到了8分左右的评价，这并不是一个非常高的分数。暗影火炬城也并不是所谓的神作，但是它是一个完整的游戏，也是太和网络在这个时间范围这些资金量下能做出来的最好的游戏。
带感情的话我可能打9分，不带感情的话我打 8.1-8.2 分。我们做这么复杂就是几十个月的一个项目，其实就不可避免会有很多遗憾的，就是有很多想法其实最终没有在最后的游戏里实现出来啊，或者说是因为工期啊或者成本的原因被砍掉，其实这种遗憾蛮多的啊。所以我原来是觉得我们这个游戏应该奔着那个 8.5 分去的但是到最后一年我们开始砍内容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们还毕竟还有一个毕竟它不能无限期的拖下去啊，我们必须要一个明确的上架时间的时候，那我们就开始要坐下来讨论，就 review 哪些东西是我们要保住的，哪些东西是可以舍弃的。那么最终我们舍弃掉了一些东西，舍弃掉的这部分东西我觉得无论如何对这个项目是掉了一些分的。但是我们有一个底线，我们当时开会啊，或者说我们在讨论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再怎么砍，我们也不能让这个游戏掉到7分啊去，我们要保住8分。所以在内容的丰富程度上，我们还是尽可能的做了保留。但是最终的结果，因为这个项目是我反正从头跟下来，从 prototype 啊一直到这个3-4年时间，其实我自己内心深处对它的那个分量是有个非常清晰的认识的。我记得我们上市前的大概一个月，就是我们封版本之后我们和业内的人聊天，他们就问我，你觉得你自己这个游戏能打多少分？我当时给出来的分值区间就是7.9-8.2-8.3 这个样子。我说更高也不可能了，因为我们也知道就是还有很多东西做得不到位。但是呢我有一个信心，就是不会太低，不会低过7.9-7.8的。我不知道别人怎么看，我自己的看法就是还是要就是比较脚踏实地，就是以我们现在的实力，我觉得我们出全力的情况下也就是只能做到 8.5 分了。他的那个确实是就是有的东西是你就是对自己的实力要有一个承认吧。 我觉得即使就像我刚刚说的，我把所有的我们没有砍掉的东西全部都做好了，同时再给我们就可能一年的时间来打磨细节，这个项目也不会超过 8.5 分的啊，它是有上限的啊，就是因为你的这个你的创新性并不是一个划时代的东西，然后你在技术上也不太可能做到一个划时代的东西，所以我们就是努力把它做成一个，我们的目标就是把它做成一个 8.5 分的游戏，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心态吧。而且呢 Tygames 就是我个人吧，或者说我们的想法是求稳的，就是我们是想一步一步上台阶，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要一步到9分或者10分，是从来没有想过，我们就希望第一个游戏是8分到 8.2 分这个水平，第二个游戏我们的下一款产品是8.2到8.5分，那第三个产品再是8.5分到8.6分8.7分。从 Tygames 成立到我们启动这个项目，到我们到今天，我们一直是怎么想的，就是我们希望脚踏实地的用3到5款产品把 Tygames 变成一个能够稳定的输出在全世界范围有美誉度的就8分以上游戏的一个游戏团队。这是一个10年计划，就是我们可能未来还会再花6年时间再去做两个游戏吧。那我希望这两个游戏都是继续走高的，下一个可能8.2、8.3、8.4，再下一个8.4、8.5、8.6。我们即使在今天，我们也不会去定下一个就是不切实际，比如说我们要做一个9.5分的游戏啊，这种我们不会定这样的目标的。我这些话跟全体的 Tygames 小伙伴都是这么说的，就是我们的目标就是一步一个脚印的0.1分、0.1分的往上走。我们新的项目已经在前期的就是叫原型设计阶段，我们的下一款游戏甚至下款游戏都应该还是会以PC 和主机作为主要平台啊，就是我们应该在看得见的未来是不会去做商业化程度非常高的那些就是手游的啊，这个我们很坚定，就是我刚刚其实说过嘛，我们有一个就是哪怕在10年尺度上看的目标，就是我们要继续做2到3款8分以上的这个主机和 PC 游戏，就是我们想坚持做的是以体验为核心的游戏，你体验到一段故事，你体验到一个角色的成长，你体验到一段冒险之旅，是这种感觉，而不是以这个收费模式来框定的游戏。就是我个人呢对游戏有一个分类，就是但这个分类行业肯定不一定会认同了，但就是我是觉得游戏是分就是收费模式驱动和这个体验驱动的。体验驱动游戏它更像是就是创作，它更像是电影创作啊，我假定每一个进电影院的人都已经买了票，所以我这一个半小时给你的就是完美体验，我不用去想，哎，你我是免费让你进来玩的，你已经看了10分钟了，你是不是付个6块啊？你再看20分钟，说哥们儿想看点更爽的吗？我给你个再充个128啊，然后再看几个小时，说哎，哥们儿这个已经沉迷了吧？要不然来一单64吧？就是你明白吧？就是这是一种商业模式，它不是说它坏啊，就是商业没有什么的，就商业的目的其实是挣钱嘛。那它作为一个商业模式，它是个好的商业模式，是个先进的商业模式。但是重体验的游戏是什么呢？重体验的游戏是我假定你已经付了全款了，就像你玩《暗影火炬城》，我不会去想说，哎呀，我在第一个小时要怎么把你留住，什么第二个小时要怎么样让你付钱，第三个小时要怎么样让你难受一下，再去抽个装备。我没有这个杂念，我只需要全心全意的说，我把这20个小时的游戏流程，尽可能精彩的让你体验到就好了。这种创作是非常非常的，以我个人的感受是非常爽的一种创作方式，我没有杂念的， 我是假定每一个玩我这个游戏的人都是付了全款的，所以我没有说是一个付款的杂念在这里干扰我，我就是给你我能做到的最好的体验。如果你这个时候觉得体验不好，那是我的能力不足，那不是说我想故意要让你难受或者说让你有个付费，而是我确实那是我的能力不够，我没做好。但在此之外，这已经是我创作的过程中能够提供给你的最好的体验了，啊，是这样一种创作感。那未来呢 ？TechGame 是想做的呢，其实还是这样，我们还是希望在这样的方向上再去做它几个游戏，看能不能一步一步的，就做好它。
让我们把时间拨回1996年，回到26年前，那一年。张涛刚刚从铁路的职校毕业，他按照家里的期望进入了铁路局，干着检修员的工作，一个月工资400块。他对生活有很多期待，他对工作有很多不满，他渴望看到更大的世界。于是，他选择走了出去。那些渴望一直滋养着他，一直陪伴着他，一直走到今天。
我的人生有几个决定性的瞬间，一个当然就是离开体制啊，出来飘啊，另外一个其实出来飘以后其实倒是就很就是还蛮平的，就是啊，既然学了这个就在这个行业里在这个职场道路上能够尽可能往上走嘛，能够做到行业里 top 是最好的嘛，就所以我后来就在游戏美术这个方向上不断的努力，那努力了十几年，那终于就是觉得毕业了啊！当然不是说我能力毕业了，而是说我找到了一个新的方向，就是去做游戏的整体的设计和制作啊。转到制作人这个方向上以后，当然就是最重大的决定，当然是跳出来做 TechGames 了，做泰和这个一个自己的团队，然后能做真正自己掌控的游戏啊，就这个才是这个当然是决定性的瞬间，但是我没有那种就是那种神迹时刻，就是啊突然有一个什么事情啊，就感觉像神迹一样，就突然就醒悟了，或者就觉悟了，或者就怎么样，我好像没有那种觉悟时刻，因为我这个人的性格其实是比较求稳的啊，我做任何决定其实都会想很长很长很长时间，但是我一旦做了这个决定呢，我就会去把它做完，就一定要把这个事做下来。但是决定之前我其实会犹豫很久，我决定之前会犹豫很久，会想哎呀，就是有没有什么事我没有想到的，有些什么事是不是我仓促了，是不是我冲动了，是不是这个实际上就是我其实做每个决定之前大决定之前我会离远一点，就是我先做了这个决定，但是我不立即就我觉得我要出来干，我不会当天就说我就出来干了啊，不妙，我会让这个想法再沉淀10天20天之后，我离当时的那个情绪就有一些距离了，我回过头来再看我当时的决定是不是对的，就是让这个决定冷却一下，然后再验证一遍。就好像我刚刚说我在游戏设计的时候我找到这个点了，不是拍脑袋想到的，而是想到了和大家也分享了，我过10天20天30天我再回过头来 review 一下自己当时说的这个话，那是不是对的，是不是在30天之后我依然坚持能够坚持当时的观点那如果我觉得哎，这个想法还是好的，冷静下来之后想也依然是一个正确的方向，那我就决定是这个方向，我就会坚持下去。大体上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但是但我是一个，就是我刚说我是一个很冷静的有反思能力的理想主义者就是我有理想我有想做成的事情，但是做成这个事情的过程是要高度的现实主义的，就是你如果是一个纯理想主义者，你实现理想的方式也是以理想主义者的方式去实现，我觉得往往会失败。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需要有理想，但是他的实现过程是需要高度的现实主义的，就是要有现实的能力，要有现实的手段甚至要有很多现实的这个妥协，才有可能去做成一个真正有理想的事情。 所以就像我前面说的，为什么我说我的性格里其实冲动的成分少，理性的成分多一点啊，就是我很理想主义，但是我实现理想主义的方式是绝不是一个冲动的，而是一个非常理性的深思熟虑的方式来实现它。
来自山川湖海。